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西雅图新主持人主播贝，也可以叫我猪。我刚刚毕业于 UW 的传媒领导力硕士项目，我一直对 storytelling 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学习相关的课程。刚毕业就碰巧发现了这档很适合我的节目，就很开心的加入了。听我的名字就可以听出来，我是一个对美食特别有研究也非常热爱的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之前我妈妈，我姓朱嘛，我妈的微信名叫朱宝贝，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我的朋友就叫我朱宝贝。有一次我的朋友在打我名字过程中，他就觉得说这个名字不够可爱，他要给我改造一下，就改成煮饭的煮，然后包就是包包好的包，贝就是烘焙的贝，就显得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也非常符合我这个人物性格的一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就是微信名字改成了煮包贝。然后今天我还邀请到了我的朋友 Zoe， 我们也在硕士期间认识，我给他的介绍是一个一心一意投身于本职销售工作的隐藏脱口秀演员和饮食生活方式大师。 Zoe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Zoe。 主播贝你好。
你好呀。我之所以说他是脱口秀大师，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然后有很就能把一些很稀松平常的话题讲得非常好笑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之前跟我讲一个笑话，就说他家过年的时候他不让他敬酒，但是就可能想搞得别出心裁一点，就让他用英语敬酒。我觉得这太匪夷所思了，但他还真敬了。
给了我这么多名头还有人设，那么今天压力给到我，我是要把这个变得非常搞笑是吗？
我觉得不是，你要把它变得非常搞笑，就正常按照你正常说话速度，你的见解来回答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然后我之所以选择他作为我的采访对象，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对生活非常有研究。他怎么说呢，就是他经常在一些超市里购物，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好物，然后推荐给我们，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这么好用啊。就他之前在 Costco 有发现一个保存水果蔬菜的一个容器，然后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你加入两勺水，然后再保持这个的通风，它就能可能原先两周就化的就是水果蔬菜，你可以放一个月甚至更久。然后我买了之后，它无限延长了我食物的寿命。非常感谢我们的生活大师。
不客气不客气，我的同学们都说很质朴，可能就是这样吧。
确实很质朴，然后也很懂得喜欢探索生活中的好物。然后之前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墨西哥美食，对不对？
嗯。
然后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个 taco 摊，我一直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地方。
嗯，
对，你当时你能讲你是怎么发现的那个地方吗？
当时发现了很偶然，我是先发现了它附近的 Walgreens， 因为那天我是去 Walgreens 买药。为什么要买药呢？是因为我在热爱美食并且做饭的时候把手切到了，所以我要去 Walgreens 买药。然后买到了药，还有创可贴，发现了对面有一个 taco 摊儿。然后我是一直非常热衷于探索街边小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家。然后我觉得可能街边的小吃它都很有它独特的味道吧，然后我就对它有别样的喜爱。然后我就是带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尝试过这个小摊儿，然后也最终也是不负我们的期待，它确实很好吃，很地道。
太好吃了，就是每次想到我都在心里激动的想跳一支舞。这个我们放后边，我详细给大家讲解它的口味和位置。那我们就是来引入今天的正题。首先我们的主题肯定还是跟美食有关系。我觉得美食是一种生活方式，美食也是能让人保持对生活热情的很大动力之一，是一种来自人最基础的感官上的愉悦，虽然很朴实但也很扎实。 虽然平时总嫌弃西雅图的吃的，但你要真的说，其实西雅图还是有一些令人非常难忘的食物，尤其是面临毕业，我也并不知道之后会在哪里落脚，因此总是抱着有一天会离开这里的想法在体验西雅图，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显得更珍贵。如果让大家想自己马上会离开西雅图，即使平日觉得稀松平常的东西，会不会这一刻也会有点不舍呢？因此这一期的主题，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离开西雅图会让大家想念的食物，也提醒大家要好好珍惜在西雅图的时光，或许在我之后想念的时候，你们还能替我体验一下。然后我先想问一下邹毅，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西雅图？对西雅图的美食有什么整体的印象和态度？如果你离开西雅图，你会想念什么样的食物？
我是大概一年半之前来的西雅图，也是为了上这个硕士的项目。然后我是从本科是从俄亥俄州过来的。我知道大家都调侃西雅图，说西雅图是美食荒漠，然后可能对美食这方面整体口味一般，然后并且性价比也不是很高。但是在我看来呢，因为我是来自俄亥俄州，我还是对西雅图的美食非常满意的。因为在之前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尤其是中餐这里。在西雅图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火锅，然后西雅图在火锅界还是非常卷的，有很多家比较好吃的火锅店。然后在泰餐、日料、韩餐都有非常多不错的选择，所以对我来说我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就是虽然我觉得西雅图中餐就还行，但是它的火锅我觉得有很多确实很突出。
对对。
然后泰餐、日料，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在我的宝藏名单，等我之后马上跟你一一介绍。
好的。
就是如果对我来说，可能会把我会想念的食物分成几类。第一类就是确实很好吃，而且国内没有的。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大学，我一直在北京读，然后没有长时间在国外生活过，所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亚洲味。就是你让我喜欢，我也会喜欢一些其他国家的料理，可能是日料、韩料，然后所以来西雅图之后，我的美食地图得到了小小的拓展，尝试了很多国内并不多，至少我没有吃过的好吃的。第一个我写的就是 Northgate 的 Taco 摊。就是我刚刚说的是邹毅介绍给我们的。它的具体位置就是 Walgreen Northgate 的 Walgreen 对面，对不对？
对。
每天晚上大概几点开门啊？
大概7:30开门。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们之前7点去的时候他没有开门，然后等了半个小时，那个车才开过来，然后他们支起了那个摊。
就真的很喜欢是吗？
很喜欢。然后7:30大概开到1:30到2点左右的样子，也是因为2点去了他关门了，所以他没有在 Google Map 上显示他的开门的时间，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哇，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把开门时间和关门时间都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出来。所以说我请他请对了，对不对大家？然后这家 taco 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每一个 taco 特别便宜，只要3块钱，$3，对不对？$3。
对。
然后但是只能用现金或 Zelle 或者 Venmo。
对，这个懂的都懂。
对，懂的都懂。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食物，就是可能我点的最多是 taco， 还有一些墨西哥美食，就是那种大饼。
quesadilla 就是一张饼，然后上面撒满了 cheese， 然后把 cheese 融化掉变焦了之后，再撒上protein 各种肉，然后再撒上洋葱 cilantro， 然后酱啊，还有一些你喜欢的配料什么的。
那你会更喜欢吃里边的就是 taco， 还是有其他的菜品也会有推荐？
我最喜欢的是 taco， 然后第二可能喜欢的是它的 torta， 就是墨西哥三明治。和普通的三明治不太一样的也是它的面包首先不太一样。然后它里面也是会加很多 protein， 加你喜欢的配料。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墨西哥菜里面它的重口味吧，就是它会加很多 seasoning， 然后它也可以变得很辣。这也是我喜欢的点。
我也喜欢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菜品。
嗯，
然后跟大家推荐的话，就是Taco摊，我最推荐的口味是，它是牛肠味，对不对？
对。
叫它的西语叫什么来着？
英文它应该不是 intestine， 因为它如果写 intestine 的话，就没有人吃了。
对。
我记得是 Tripa。
对，是 Tripa 味道，然后我特别喜欢 Tripa 味道，然后包括它的牛舌牛头味道都很好吃，然后每次我就会加很多的那个洋葱小料，
嗯，
然后对我来说洋葱是一定要加的，
嗯，
然后我还知道周一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对，我最喜欢的 protein 是它的 al pastor， 就是它的猪肉，烤猪肉，然后它烤的形式也很特别啊，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土耳其烤肉，就是一张一张的饼铺起来，然后架在火炉上烤，然后转着圈把它的肉切下来，切下来之后因为它是猛火烤嘛，所以它就是有一面焦焦的，然后里面是比较嫩的汁水，然后它会在铁板上再炒一下，然后放到taco上，非常美妙。
听起来你都比过我推荐的这个牛肠口味了，我坚决不认输。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就是这种油香四溢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油脂就很丰富，然后一点异味都没有，
嗯，
所以他家真的就很推荐亚洲口味的人去尝一尝。
嗯，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作息很符合我们的亚洲作息。
对，我觉得西雅图比较缺的一点就是如果晚上和朋友们聚会结束了，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去吃个夜宵，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错的选择。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家没有座位。
对，
对吧，就是你要在那儿吃就只能站在那儿把吃完。
对，
嗯，
别有一番风味吧。
或者在车里吃。
对，
然后幸亏吧，我们的朋友邹宇家就在这附近，所以每次买完就可以热乎乎的去他家吃上，就特别幸福。
yeah。
第二个呢是越南三明治巴米，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最爱？
对，这个是我的最爱之一。
我
太多
最
爱了。我第一次发现它也是本科的时候，吃过一些越南餐厅，然后偶尔发现越南三明治是也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因为它里面是会加 protein， 是鸡肉或者猪肉，但是是烤的鸡肉或者猪肉，然后会加上腌制的pickled 胡萝卜，红色和白色的胡萝卜，然后会加 jalapeno， 就是会有那个辣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会加 cilantro， 然后我本人也是很爱吃香菜，所以这些味道复合在一起就很不一样。
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吃过巴米，然后就每次都听邹宇说多好吃多好吃，但就没找到有什么，就是没找到在西雅图有做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嗯。
然后之前我就跟我们另一个朋友一起相约去 Green Lake 晨跑嘛，当时想改善一下自己由内而外的精神状态，
嗯，
就是晨跑。他用这个诱惑我说啊，你跟我去晨跑，我给你推荐一家特别好吃的越南三明治。
嗯。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是晨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那个三明治，也没再好好跑。然后跑完之后我们就去他这家店叫 Toast Me。是一家专门做越南三明治的店，它在 Tacoma 有一家分店，然后我们跑完步就走了，大概从 Green Lake 走了两三分钟就到了那个店，然后那个店我特别喜欢，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两个口味，就是一个是 grilled pork， 另一个是它的那个火腿叫 cold cut，
哦，
那个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任何口味都不踩雷，我还尝过他家的鸡肉，我的朋友还尝过牛肉，
嗯。
都说是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它里边有一块特别香的东西，你能尝出来吗？你这样
吃过什么味道的？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肝脏，有点像鹅肝或者鸭肝的味道。
哦，那我不太清楚。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而且感觉就是健康版汉堡，里边可多食材了。
对。
对吧？有 protein， 有 veggies，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小腌菜。
嗯。
就口感又很丰富，又很健康。
嗯。
对，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你喜欢他的心。
嗯，
对，这个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你之前也有提到的泰餐。
嗯，
对于泰餐你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在国内一些泰餐它做的就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但并不正宗。
嗯，
所以你在西雅图你有没有就觉得说特别印象深刻的泰餐呢？
嗯，我可能没有太多的对泰餐是否正宗的这个发言权啊，但是也是尝试过一些泰国餐厅。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我觉得国内见的比较多的是猪颈肉，烤猪颈肉，反而在美国很不常见这道菜。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喜欢。然后我记得还有的是，最喜欢的可能是 fish cake 鱼饼，然后蘸它那个特有的酱料，可能里面加了鱼露，然后酸酸的，然后有鱼露的它的特别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吃。想想还有什么。还有啥来着？
没有，就是我想的是哈，就是因为在下图之前我还挺喜欢吃咖喱的， 然后、
啊、
对，我觉得咖喱黄咖喱很好吃、
yeah.
然后我很个人很推荐 Clementine
很好吃，
是不是、
嗯、
我觉得就是放在所有餐厅里我觉得都能进入我的西雅图餐厅 top 三。
嗯 ，OK。
对，然后我跟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嗯，
就是当时我去年春假的时候跟朋友去了夏威夷。
嗯，
就大家也知道夏威夷有很多好吃的日料，对不对？
嗯哼。
然后去当时就吃了很多日料，但我去之就是我去之前就心心念念想去吃日料，但回来之后就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我对中国美食的热爱，就吃了七天日料，我真的受不了了、
嗯，
我整个脑子就只有说我想吃中餐，想吃中餐。
嗯，
但在夏威夷真就找不到符合，
嗯、
就是满就是符合我们口味的中餐吧，可能、
嗯。
然后我也没有仔细去找。
嗯，
然后在回来之前等飞机的机场里，
嗯，
然后我当时对中餐的想念达到了巅峰和极致。
嗯，
我脑子里就想着我想吃那个猪脚面，想吃猪蹄儿、
啊、
炖猪蹄儿，
嗯，
就那种糯糯的口感，我就不敢想象，我就想的真的想哭当时、
嗯。
然后我的朋友就特别好，他就一直在疯狂的帮我搜索、
嗯，
他突然很惊喜的告诉我，他说猪，我搜到了 ，Clementine 他们有一个猪蹄儿跟炸鸡的双拼饭，
嗯，
然后我就说必须一下飞机，我就要立刻吃到。然后当时我们下了飞机，匆忙的放下东西。我们就立刻赶往 Clementine， 然后去点了那道菜，
嗯，
就跟我就是脑海中的味道一模一样。
OK OK，
我觉得这种亚洲菜之间的味道是相通的，
嗯、
对吧？嗯，
味道和食材都比较相通。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是你想了很久的一个食物，然后你就在很饿的时候就立马吃到，就超级满足，
就是很美妙。
对对对，然后我个人就很推荐他家的这个，就是。
嗯，
烤猪就是猪蹄和炸鸡的双拼饭，还有他家的黄咖喱，我也特别喜欢。
嗯，他们家牛舌也很好吃，烤牛舌。
对对对对，牛舌、
嗯，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里边有所就是 everything 的那个牛肉汤还是牛肉面，就是酸酸辣辣的，很好吃。
Okay,
okay. 嗯 ，Clementine 应该大家都就很有名，应该大家都知道。
嗯，
是在 Fremont 有一家，在 Capitol Hill 有一家吗？
我记得是。
嗯。就大家想去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然后自己去探索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泰国小火锅，之前我们跟另一个朋友一起去吃过，叫 More Fire， 在 Capitol Hill 那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
我好像哦，我去了。
你也去过了吗？
去过吃。
嗯，就是我们当时去点的是冬阴功小火锅。
嗯，
我觉得它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吃，特别开胃。
嗯，
而且它我觉得它跟肉其实搭配的不是很好，但跟海鲜跟蔬菜搭配的很好。
嗯 ，OK OK。
嗯，但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问题。
嗯。
就每次我吃这种，它不带牛油，不带就是一些什么小酥肉这种火锅，
嗯、
吃不饱。
啊。
就类似椰子鸡啊，然后这种冬阴功火锅，我觉得太清淡了、
啊。
你会有这样吗？
嗯，对我来说，对，如果它不是咸味的话，我会吃不饱。如果它是酸酸甜甜的，然后会觉得像吃了一道甜点一样，即使吃了一个 full meal。
嗯，所以推荐亚洲味的大家还是点点主食
啊，
对，点点炒饭呀，或者点乌冬面之类的、
嗯、
会比较好。
嗯，
哦，然后我再私心给大家加一个 omakase、
嗯、
就是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想吃 omakase、
嗯、
然后我当时我对下图的 omakase 其实也没有很抱希望吧，
嗯，
但是他想吃我就陪他去了、
嗯、
这家 omakase 叫 LTD Edition。
哦，我知道，
在 Capitol Hill。
嗯，
然后当时然后定位应该是每个月的15号上午11点，
嗯，
就是要抢，但是它没有很难抢，一般你提前一个月抢是可以抢到的。
OK，
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如果是 sushi bar 就是坐在板前每个人170刀，
嗯，
坐在 table 的话就每个人140刀。
嗯，
我们两个当时定的时候只有 table， 然后我们也觉得价格会更合理一点，
嗯，
就我们就预定了。
嗯，
然后预定了，我们到店就按时到了嘛，我们订的是5点的场，然后到店之后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喝什么、
嗯、
我就想去都去了那就喝点他们就是比较招牌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给我惊喜很大，就他们家有那种sake， 就是搭配不同的寿司。
嗯、
比如说我们有3盘寿司，每一盘有3个。
嗯，
然后我们就会有3轮这种 sake、
嗯、
一共有9杯。
嗯，
然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每一罐寿司对应一个不同风味的 sake， 就让我们去更好的能够更好的激发这个寿司的味道，我觉得特别有新意。
OK，
然后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两点吧，第一点是他的小菜我觉得特别开胃，它是那种酸酸的但是又很 creamy， 就你不至于就是觉得它太酸太清淡，然后你又觉得它就是有正餐的感觉，就给正餐做铺垫。然后正餐因为我们是在 table 它是用盘子给我们上的，一共9罐寿司，然后给我们上3轮。如果你在 sushi bar 应该是会有更多罐，他会用手一个一个给你上。然后对，然后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它有一个鱼干一样的一罐寿司，我尝起来很像鸡肝的味道，
是不是安康鱼干？
应该是安康鱼干。然后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一般去一些寿司店它就是大家都是3文鱼啊，
对，很少，
就是是好吃但是没有给人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但是就服务也很好，介绍也很好，但我唯一还有一个要提的点就是他说他家的海苔是特制的，就是说全西海岸只有他家一家日料店是用这种海苔，那我就特意去尝了一下他的海苔，我尝出来的味道就是玻璃海苔，就是他可能加了一些盐呀或者一些调料去调制它。
OK，
对，但是是蛮好吃的。
OK，
但是我觉得唯一2点不好，第一个是他没有甜品，
它
的甜品就是一个玉子烧，就是一个鸡蛋卷儿。
哦，
对，就是让人觉得本来我有点期待，但是就是有突然一下变得很索然无味。
OK，
然后结束之后，我立刻出门左拐去了 Molly Moon， 买了一个大冰淇淋吃，就很满足。
一定要有一个 full meal。
对，一定要有。然后
虎头蛇尾。
真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能 validate 你的那个停车的 ticket。
哦、okay。
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你说都花了钱了，为什么不能给稍微附带一点服务呢？ 对吧？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探索到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觉得说，我回国一定会想念，而且国内是一定没有的，就是 Trader Joe 的一些好物。
对，
对吧？但可能国内有一些很好的，就是盒马，它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产品，但是 Trader Joe 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东西特别符合留学生的口味吧。
对，它可能很多品牌都是excuse me， 都是国外进口过来的，然后就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包括一些预制菜，比如说素食也都很新奇，很多都没有见过，然后也会很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发现很多确实也还不错。
你会有什么就是你觉得特别喜欢的品类吗？
素食的话我还挺喜欢它的那个韩式牛仔骨的，我觉得它都是腌好了然后冻起来很方便，你吃的时候只要煎一下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确实不输一些韩餐店里的牛仔骨。然后它的那个韩式的紫菜包饭也很好吃，我吃过几家别的品牌的，我觉得还是 Trader Joe's 的味道比较不错，因为它里面有again 那个有那个腌的咸菜，可能我是北方人的属性，我很爱吃咸菜，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我最喜欢的紫菜包饭。想想还有别的，就是今天我们还在说 Trader Joe's 那个剁椒酱，我觉得就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和中超买的一些剁椒酱都很像。这也要带出我的点，就是我觉得很多意大利的酱料啊，意大利的菜它也和中餐也挺像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探索一下。
对，我突然想起来，你真的就是一个咸菜脑袋，你之前在 Costco 有买过一款咸菜对不对？
对，
然后那款咸菜真的太好吃了，惊为天人。
对，它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腌菜，腌的青椒，然后它是带一点酸酸辣辣的味道，它是腌在橄榄油里面的，然后它本身呢是用在比如说 抹在三明治上，或者是抹在烤好的法棍上，这样，但是我把它当成咸菜来吃，或者说，煎鸡蛋的时候里面加一两个，也都很能提升它的口味。
嗯，你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记得了。
嗯，没事，但大家听了这个描述去找一下，或者在小红书上搜一下，我觉得一定能搜到。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上次我来周一家，我们吃到了他们亲手自制的 poke bowl，
嗯，
然后加上那个小咸菜，我觉得就简直升华了它的味道，
嗯，
十分推荐大家去买。
嗯、
然后我个人还很喜欢 Trader Joe 里边它一些巧克力制品，
啊，对，
对，因为我之前在健身，然后我可能就是摄入的不够多。就是、
啊、巧克力摄入的不够多，
巧克力摄入的不够，就是让我快乐的食物摄入的不够多，
哦 okay、
我就必须给自己找补一点。
嗯，
我就去缺的时候把我能看到巧克力基本都买了一遍。
哦、
然后，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家有一个巧克力蛋卷很好吃，就是很长条的。
嗯，
还有一个巧克力薄脆很好吃，
嗯、
还有一个我每次路过他的冰柜都会买的，就是那个巧克力 cheesecake。
哦 ，OK。
对，然后这个我特别推荐，就在、
嗯。
而且它的分量并不是很大，
嗯，
不像是美国就是超市里那种很大分量的，
嗯，
我觉得很适合亚洲女生的食量，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也是会想念的，就是刚提到的 Molly Moon 的冰淇淋。
嗯、
我之前刚就前两天才听说 Molly Moon 是西雅图的品牌，你知道吗？
我没吃过 Molly Moon。
没吃过吗？
我好像没有吃过。
给你强烈推荐他们家的那个 Salted Caramel。
嗯
那个口味、
OK，
就很多人就是你喜欢的人会超级喜欢，讨厌的人可能会一点儿都吃不了。
嗯，
你预测一下你自己会是哪一类
？Salted caramel 我听起来就会喜欢。
嗯，但是他家是那种有点微苦的感觉。
我喜欢微苦的冰淇淋。
哇，那一会儿今天就去买一个试试。
因为我不喜欢，不太能接受太甜的东西。
嗯，
最高评价对甜点就是甜点不甜。
我也
是这种人。
对，然后他家焦糖冰淇淋就怎么说呢，我最开始有个朋友推荐我，他说你不一定会喜欢，我说没事我试试。
嗯，
我吃了一口我就啊咋这味道，
嗯，
就会想那要不我再尝一口呢。
嗯，
我再吃第二口第三口就迷住了。
嗯，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周不吃我就会想念。
OK，
就会买一罐放在家里可能吃个三四天就吃完了。
嗯
对，然后十分推荐。而且 Molly Moon 它有一个 flight 你知道吗？
嗯，
一个月亮船。
哦，
它就是一个拼盘，平时
冰淇淋拼盘吗？
对对对对对，里面把它店里所有的口味就一个一个一个特别小的球，大概像一个小金桔那么大每一个球。
OK，
然后很适合朋友一起分享。
嗯，
我觉得最适合的应该是三个人一起吃。
啊、
嗯，对，然后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也不是，可以多，你一个人想吃也可以吃，就是特别好，他给你一张小卡，上面摆放着每个位置每个冰淇淋的口味，你就对着、
嗯、
对照那张卡去吃，
嗯、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嗯，这个价格特别便宜。你平时买一个球可能都要七八刀吧。
嗯，
这一整个 flight 你能尝到16种还是10几种味道，
嗯，
只要16块钱。
哦，
这是我之前去看到的价格，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应该也没有。
嗯哼，
而且就是能尝到特别多的口味，我觉得很划算。
嗯
嗯，然后这个是我分的第一类，就是国内没有，但然后这块觉得西雅图确实做的挺好的食物、
嗯、
还有一部分就是国内有、
嗯、
然后但是西雅图做的也不错的时候、
嗯、
就如果你思念一些食物你是可以去的。
嗯，
你我说到这个你脑海中会不会蹦出一些食物的？
我可能第一想的就是火锅吧。
嗯，
因为这个是可能它的品质还是都比较统一的，因为做火锅其实也没有特别难嘛，就是底料然后保证食材的新鲜就可以了啊，不太考验这个厨师的他的功力，所以我觉得火锅和国内可能差的不太多，也可能是我自己不是很挑啊。嗯，我觉得西雅图火锅也是有很多家，然后有很多选择，每家都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这个赛道本身也很卷，他们会推出可能不同时段有不同折扣啊，然后会有他们家新出的小食啊什么的，嗯，我觉得选起来挺好的，对我这种爱吃火锅的人来说有很多选择。
嗯，那如果让你推荐的话，
嗯，
我刚刚也听出来了，就是你，我觉得你是会关注到它有一些火锅店的活动的人，对不对？
嗯，
所以我想让你从口味和性价比两个方面、
嗯、
分别选出一家你最推荐的火锅。
啊，我觉得每家都不太一样，哎，
想不出来是吗？
想不出来， 我觉得乔林是我比较常吃的一家火锅，然后我知道他晚上8:30还是9:00之后会有一个69折的折扣，这个我觉得很划算，然后也是平时如果去的话会和朋友们晚上去，或者说冬天滑雪回来之后去吃一家火锅也很爽。像荣城的话也是我们比较去的多的火锅，它的可能性价比没有特别高，就是它的整体下来还是在稍微高的那个范畴之内的那个价格，但是我觉得它食材整体都还可以，然后主要是环境还不错，小食的品类也有很多。然后就是海底捞，我知道海底捞有大学生折扣，然后海底捞也是可能自己 DIY 的一些海底捞的小食吧，比如说那个牛肉粒番茄汤什么的，然后食材也都可以。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如果 fancy 一点那就是 Dollar Shop， 可能每个人一个锅，然后环境要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火锅都有它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吧，然后会根据我的心情的当天的心情会选择不同的火锅。
嗯，听起来你真的对西雅图的火锅特别有研究。对，你跟我列的大差不差。我火锅类我列了 Dollar Shop、海底捞、Bellevue 和成都 Memory、因为我之前在国内蛮喜欢吃海底捞的，然后来西雅图之后，我其实第一次吃的是 Bellevue 的海底捞，我当时就对西雅图重燃希望了，我说这不跟国内一个味儿吗？这个食材这么新鲜，那谁说西雅图没有好吃的？还是我觉得 Bellevue 的海底捞真的就是做的还不错，跟就是品质能跟国内齐平，然后因为我觉得西雅图可能有很多肉啦，就是海鲜品质比较好，甚至就是肉质或者食材的品质会比国内更好一点，但当然它也会更贵了，肯定的。但是downtown的呀，我是真的没办法形容
啊。是吗？
对，有一次就是我之前在学校里，我跟另一个朋友还有一个韩国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在玩，然后当时就想给他推荐，就我当时看网上说韩国人喜欢海底捞嘛，然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吃过，他说没有吃过，我说那你一定要去吃，因为海底捞很好吃。当时我没有去过 downtown 的海底捞，然后我就特别骄傲的去带着我们那个韩国同学去吃了，结果吃的过程中我跟另一个中国同学都面露难色，就本来是我们觉得特别骄傲的中国美食吧，就想就是给韩国同学引荐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它的汤底会有点淡，不太符合我的预期，但总体来说不是说难吃的程度，只是说不符合我的预期，韩国同学吃的还是挺开心的，对对对。然后成都 Memory 我觉得是一个味道就是跟国内火锅店做的差不多的一个水准了，然后也承载着我们很多的记忆，
对，
就各种朋友来西雅图都一定要去
成都
Memory 打卡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特别的记忆，就是我的朋友他特别喜欢成都 Memory 里面的麻团嘛，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有一次他因为当时我们就已经把麻团摆在桌子上了，已经就是不想浪费嘛，就想把它打包打包走，然后但是就很可惜，就是因为那是自助的品类，就被店员抓住了，然后
对，就是一个都不能拿走，
一个都不能拿走。然后我们就在脑海中想了好多方式，我们都夹过来了，不拿走你说不也浪费了吗？就想到底怎么把它偷渡出去，最后也没偷渡成功，
对，
特别有意思。然后 Dollar Shop 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冬天的感觉，
是吗？
它有点那种有猪肚鸡啊，然后有火锅，而且它有那个套餐吧，就是一个人我觉得点个套餐完全够了，除非你想吃海鲜那肯定要另点，但如果你就是想吃它的锅底，就是那种很滋补的感觉，一个锅底我记得一个锅底一个套餐，它根据你选的肉不同，它会有不同价位的，可能从30多到40多都有，然后你如果你选40多的，然后你大概结完账，税后大概就50多，其实也还好，比别的火锅可能稍微贵一些，但是你能吃到的品质包括它的汤底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但是跟国内还是比不了，但是在西雅图我觉得已经算是火锅的佼佼者了，每次我想对对对吃火锅的时候我就会想约朋友去我提到的这三家店，对，乔林当然也很好，我们也一起吃过，我很喜欢它的口味。然后第二个品类我想到的是烤肉，你有在这边吃到你觉得特别满意的烤肉吗？
其实目前吃到的话吃日式烤肉或者韩国烤肉比较多， 目前来说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印象深刻的店，因为我觉得可能整体都大差不差但是我最喜欢的品类就是烤牛仔骨，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牛仔骨都不会特别差，如果它牛仔骨不好吃的话，那这家店就不要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水准。我觉得牛仔骨是腌制的或者说新鲜的都很好吃包括它的口感呀，然后烤到可能五分熟，然后它入口也是很嫩的。对，牛仔骨是我比较喜欢的烤肉的品，只能说。
就是你说的是那种腌制的那种是吗？
也有就是不是腌制的，就是新鲜的烤起来，然后烤到五分熟，然后剪成小块，然后蘸上香油或者是盐，很美妙啊。
我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然后我觉得西雅图就很多韩式烤肉，它做的就是有一点不上不下，你不觉得吗？但是有一家我要推荐，它叫 Ishuni， 是一家日式烤肉。在 Capital Hall， 然后其实挺火的，就是有好几次我想去吃，就是没办法 walking， 都被人订满了。然后其实他在餐厅周还有折扣，但今天是餐厅周的最后一
天，
对，也没有机会去吃了。但之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品尝一下。他家的烤肉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正宗的日式烤肉。然后还有一些日式的一些其他的菜式，比如说茶泡饭呀，然后一些日式的沙拉。我觉得他家好就好在他的肉质很好，而且他做的很精致。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脑海中想的那种精致日式烤肉的感觉。如果想吃的话可以去体验，但是它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我觉得人均大概五十左右。
我觉得烤肉不管日式还是整体性价比都不是特别的高。
是的，除非是自助，对吧？
对
对，但是它自助的话可能品质又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对，然后我之前还去体验过一个烤肉，它是一个烤肉版本的 Omakase， 它叫 Itadaki Yakiniku。
我知道那家，我之前想订但是没有订上。
之前我觉得它最开始它是烤肉 omakase 形式，就是你交了这个整个的钱，会上给你上不同的 course， 然后你就会
烧鸟吗？
不是烧鸟，是烤肉再加一点点就是寿司。
OK，
然后还有几道菜有点像华式料理，就比如说它会给你上生蚝，我觉得它其实是有点融合的。
OK，
而且我听说它这个的老板跟我刚推荐的烤肉店是一个老板，好像是台湾人。
OK，
对，反正不是日本人，但是他做的挺创新的。
嗯，
然后最开始我觉得性价比还行，就是因为他的食材很好，然后吃的也很饱，有很多道，然后也有甜品，就是非常完整的一餐菜。然后大概好像是一个人均是180。但是后来他好像改版了，就是你可以单点。然后我单点之后又去了一次，我会觉得不如以前划算。
是吗？
对，就是你点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搭配的没有他之前给你搭配的好。然后可能有些食材也会随着时令去涨价。或者价格会变化，我觉得总体来说没有吃的特别饱，但是花了比上次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庆祝一些纪念日呀，一些生日，可以选择这家店。但如果相比而言，我觉得烤肉的品质性价比的话，虽然 Ishuni 性价比不是很高，但比这家店还是要高很多。因为他们俩的品质差不多。而且对这个可能 Itadaki 就是更多的是吃一个仪式感。
嗯，
对对对对，这个在 Bellevue， 然后悉尼的话是在 Capital Hill。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然后还有一个品类我觉得可能北方人会比较喜欢，就是烤鱼。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哦，对，就烧烤和烤鱼，但烧烤我确实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喜欢的。
嗯，我觉得烧烤其实是西雅图比较缺的一个品类。选择不是很多，再加上有的仅有的选择它可能品类也比较一般，它的食材的新鲜度也都很一般，再加上我觉得很多店可能都是采取电烤的形式，就是它不是碳烤的烤肉。我是非常非常想念国内的碳烤的肉串的，想念到什么程度呢？我之前专门买过烤炉，然后自己串串，然后研究怎么烤它，然后买了找了很多地方买到一种特制的碳，就是和国内的碳是一样的。美国人他用的碳都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然后它属于是急火猛烤，但是我们要碳烤的话就是要慢慢的烤，把它的油逼出来，然后再撒上香料，然后炸一下，然后再可以吃。对，然后我们国内用的碳的话都是那种长条碳，我是跑了很多家店才买到。我觉得碳烤的烧烤和电烤的就是很不一样，有它碳烤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希望西雅图能开一家比较正宗的烧烤店。
是的，各位听众大家听到了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现在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为你找好了要开怎么样的餐厅，可能是会最受欢迎的。所以对，希望在不久后的将来能看到一家。
对对
对对，而且我能就是你真的是对美食非常有追求，还要特定的碳去烤。
对，我觉得既然都要做这个东西了，那就把它做成我想念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多包括食材啊，包括一些配料啊，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就尽量追求 authentic 吧。
你对美食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你应该去开一个这种烤串店。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馋吧。出了国之后才觉得自己原来这么想念国内的美食，然后才会开始说那我就复刻一下国内的味道，所以才开始对美食这么关注的。
是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来你家吃火锅，我看到你买了一个切肉机，给我惊呆了。
对，切肉机买它源头也是因为我吃火锅吃的太经常了，然后我觉得买回来在家吃的那个肉卷它的品质不是非常好，就可能冻肉冻了很久包括它多煮了一会儿就很老咬不动我觉得它肉的可能它品质也不是那么好吧，所以我就想那再不就买了自己卷，然后自己切，然后事实证明是非常好的决策，我也非常建议大家这么做。切肉机的话本身可能也就 Amazon 上几十块几十刀，然后你可以买你自己喜欢的部位的肉把它卷起来，然后切出来的肉卷不可以就是煮，不光可以煮火锅，还可以比如说炒菜啊，做一些小炒牛肉啊，或者说各式各样吧都可以。我觉得我经常就是买一大块 brisket， 然后把它分割然后切好，大概能肉卷能大概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样。
我觉得你对美食这份热情的时候，现在我都给你想好了几个出路。你给这些火锅店供货，你给他切肉给他供货。第二个特别，我觉得特别可行，你用你这些串串烤串又是切肉的这些器具，直接拿小推车出去站在那个 taco 摊对面，晚上
开
始
一个摊
跟他竞争。你将成为西雅图第二个美食传奇。
我将成为西雅图第二个那个黑户小黑摊儿。
但是我非常看好你哦。对，然后烤鱼，我们刚说的烤鱼跑题太多了。烤鱼就是我们还发现了一家店也是在 Northgate 附近，这个应该是你们告诉我的，就是叫 Mountain 包。
对，就在我家楼下，很多好吃的都在我家附近。我忘了发现它的那个契机了，但是好像也是第一次去吃之后发现它的首先口味比较不错，再一个就是它老板娘人非常好。我们第一次去吃，她吃完了赠了我们很多他们自己家手擀的面条，
特别好吃。
对，味道很不一样。然后她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当季的一些菜品，然后吃下来我觉得整体氛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温馨。然后味道的话可能没有说特别突出，但是当然我同意你说他们家的烤鱼是很好吃的，非常推荐。
就是我觉得他家烤鱼做的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先炸的，
对，
然后后烤、
嗯、
天哪，我的口水现在止不住的分泌。
对，然后他烤的那个烤鱼的料他也很重口，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
重
口的东西。
对，很像在国内会吃到的那种烤鱼，然后里边还可以加料、嗯、加金针菇、土豆条、洋葱，
嗯，
然后我每次我很喜欢他家的葱油饼、
嗯、
就是特别油，然后就特别配那个烤鱼，我觉得相得益彰、
嗯、
就是垃圾也不是垃圾食品，是就是有重油重盐的烤鱼配上油更多的葱油
饼，
绝配然后他家的有那个辣炒鱿鱼腿也很好吃、
啊、
铁板鱿鱼、
okay、
对对对、
嗯、
但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吃那个烟特别大，结果整个房间的人都被那个烟呛得呼吸不了、
啊、
我们就很不好意思、
啊、
感到很抱歉。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些就是湖南菜吧，
对，
湘菜，
湘菜为主，
嗯，做的还行、
嗯、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更推荐烤鱼，
嗯，
然后还有他家的手擀面，如果你们就而且他们家是有隐藏菜单的，
对，
每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去他都会问老板娘今天的隐藏菜单是什么，
嗯，
就会给他一种就是抽盲盒的感觉。
对，他们家好像是自己在后院种了一些菜，然后当季的蔬菜的话他们就会拿到店里来烤。
哇、
所以对，你要就是去了要问一下。
对，然后如果你就是跟老板娘打好关系或者经常夸他，他就会给你拿出他的隐藏福利，就是他手擀面，太好吃了、
啊、
超筋道。
嗯，
我之前就在想能有多好吃，那跟超市买的挂面应该也差不多，但真的
不
一样，不
一样，不一样，
就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有面、
嗯、
有面的味道。
对
对，然后推荐大家、
嗯、
他的名字叫中文名叫新春园。
嗯，
对，他应该还有另一家在
林武有一家，
但是、
啊、在学校附近是不是有一家，
他们的中文名不叫新春园吧。
嗯，我不记得，但是英文名都是 Mountain Bao，
好像有一个叫碰碰湖、
哦、是吗？
对，用中文名来区分。
OK，
反正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Northgate 这家新春园。
嗯，
对对对，非常推荐，
这个是第一家。
对，然后除了这个品类我还想到了麻辣烫。
嗯，
因为麻辣烫算是就是中国一个、
嗯、
但是中国一个食物，但在国外有很多品牌的、
嗯、
对吧、
嗯、对，
你能想象吗？其实我觉得下头的杨国福做的比国内好吃。
嗯，怎么说呢，我西雅图的麻辣烫我可能也都是吃了很多，然后其实我觉得西雅图麻辣烫做的没有国内的水准，可能是我来自的地方吧比较偏东北一些，那可能我们那边的麻辣烫就是很有讲究，我们一个是那种网上很出名的黏糊麻辣烫，就是它的汤底里面会加很多麻酱还有辣椒油，就是整体是黏黏糊糊的，然后都糊嘴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种就是我最爱的是东北老式麻辣烫，然后它的汤底是很清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感觉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但不是难吃的味道，就非常想念那个味道，然后会加很多辣椒面儿，还有芝麻啊、然后加很多醋和麻油，就很香。然后我西雅图这边的杨国福啊还有一些别的麻辣烫都是它汤底是那种偏白色一点的啊，应该是加了奶粉呀、啊、或者说加了牛奶作为 base 的，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还是太爱吃麻辣烫了，所以我还是经常去吃杨国福。
哇塞，我听了你说的东北那种麻辣烫，我在脑海中都想象出来多好吃了下次复课的时候记得带上我。
对，好的，
我要在旁边学习。然后杨国福我觉得可能西雅图胜在它的食材新鲜，
嗯，
就是美国的食材可能会比中国的更稍微更注意一点，
对，
对吧，
嗯，
然后它的调味做的也很好，
对，
它有很多比较创新的汤底，什么冬阴功汤，
对，
我觉得不错的，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国内因为它太多家店了，它就不注重品质了，
对，
这里西雅图整个西雅图就几家吧，
嗯，
它就会比较更注重品质和口味，
嗯，
然后还有一个店叫曾三鲜，
嗯，
那家米线店，
对，
我觉得他的小火锅、麻辣烫，
嗯，
和米线都还做的算是不错，
嗯，
没有说惊艳，但就是你想吃这个品类的菜，你就可以去。
对，他们家是很重口的，我记得是。
很重口，在 Chinatown。
在 Chinatown。
对，然后这个是我划分的第二类，第三类就是纯粹是情怀类，
嗯，
就本身味道还可以，就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我跟朋友在那里拥有过美好的回忆。可能是心情好，也可能是情谊珍贵，就让餐厅在我心中也变得闪闪发光。
嗯，
然后但这个可能跟上面所说的有一些比较重复，有可能下图也就这点餐厅了。
嗯，可能我们探索的也 还有很多没有探索。我们之前一起去吃的那家埃塞俄比亚菜其实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
我很喜欢探索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夫妻店或者是小店。我觉得他们的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然后也是吃的一种就是家的感觉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啊，都会有这种比较温馨的感觉。
确实，因为我们是留学生嘛，就很向往这种家的感觉。
对，
哎呀，那天我还没怎么注意他家的感觉，我主要注意在他那个那个大饼上。
嗯，
那个大饼是酸酸的。
对，
你记得吗？
对，
就是我当时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它酸的。
嗯，
当时我就是你还是我们另一个朋友，
嗯，
他就搜了一下，好像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酸，是什么，是酸奶还是什么的那种，
我不记得了。当时我好像搜了一下。
对对，是发酵了。
对
对
对,
对，是发酵了。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但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我们那之后去了当时的那个一个 Lantern Festival，当时有一个灯会是 Christmas 主题的。
啊，
然后我们一起滑冰。
对，
就整个都串成一条故事线，让就是又吃到了很不一样的美食，又跟朋友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觉得这种就很难忘。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成都 Memory。
嗯，
还有这个 Taco 摊。
嗯，
就我们吃到好吃的，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朋友知道，然后带着我们的朋友去。
嗯，
就这种吃到美食的幸福就会被 double 复制成好多好多份。
嗯，
然后大家一起享受这个友情和美食的时光。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对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在离机场有一段距离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它的位置，叫是9205 South Tacoma Way。 是 Mark Chan Drama。
嗯，
那个吃韩国牛肠的地方。
哦，
对，我觉得它之所以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是他在离下图可能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的地方。
嗯，
所以每次去吃都是一定要下定决心。
啊，
而且就是非常想吃了。
啊，
就会想就会开一个半小时的车。
嗯，
跟一大帮朋友去那附近探索一下。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接自己的去塔科马机场接朋友。
嗯，
然后接到朋友之后一起去吃一顿。
嗯，
就觉得特别满足。然后也觉得怎么说，作为朋友刚来西雅图的第一顿，我觉得其实非常能拿得出手。
嗯，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可能是去附近的一些地方玩。
嗯，
然后就想方设法的就离那个地方就离 Mark Chan Drama 近一点。
嗯，
就去吃这个牛肠。然后再有一种形式就是真的太想吃这个牛肠，然后就把那一天定做是牛肠
之
日。对，然后就可能就以这个为目标探索这附近的东西。
嗯，
可能是附近的韩式咖啡店呀。
嗯，
然后可能是附近的桌游店。
嗯，
总之就是在那附近活动，但是为了吃这个。
嗯，
就也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嗯，
就现在想起来就还是觉得牛肠好吃，美就是情谊也很珍贵。
对
对，还有一个你记得咱们有一次西雅图有一个季节是珊瑚虾的季节，对不对？
啊，对。
然后咱们当时开车开了好远去到了 Kent。
去到 Kent 的一家算是码头边吧。
嗯，
然后很多渔船会在那边卸货。
嗯，
然后从那个水库里或者说那个库房里他们就会发到西雅图的各个餐厅，然后我们相当于是直接在那个源头买了很多当季的珊瑚虾，就是刚打捞上来的珊瑚虾，然后我们回来就是水煮了一下，少于三分钟，大概三分钟吧。我第一次吃珊瑚虾觉得很好吃。
我也觉得，我之前只是在看人在小红书上分享。
嗯，
然后就他们说可以做刺身，也可以煮汤煮粥。
对，
然后我们就直接白灼了。
对，
就味道特别鲜甜。
对，
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拿回来它是活的。
嗯，
对，然后这也是我们邹毅老师在小红书上找到的卖家。我们就一起一行人五个人吧。
对，
就坐在一辆车里，然后享受着沿途的风光，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买了那个小虾。
对，
一路上吵吵闹闹的，然后回来也吵吵闹闹的。
对，
就这样自己去烹饪。我觉得就其实你要说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但就是因为
天人。
对，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为这个美食去做，很就是为吃到这个美食去做这一件事情。
对，
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忘。
对，我们就是付出的时间包括去的路程也很远，然后这些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也都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是的，就我觉得有的时候 朋友之间一些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刻，就我们会有的时候定期开始一些 cooking session，
嗯，
这种环节也是我在西雅图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比如说咱们可能会，为了迎接春天呀，去做一餐饭，然后招待自己的朋友，
嗯，
然后过年可能会大家一起，
嗯，
每个人做两道自己拿手菜，
嗯，
然后就在一起过年，
嗯，
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派对，
嗯，
然后大家也会带上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嗯，
然后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还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日常见面，
嗯，
然后但见面的方式可能大家就会用这种饭来连接，
嗯，
要么我们出去吃，要么就是自己在家做，
对，
然后吃完饭之后大家聊聊天，
嗯，
玩玩桌游，
嗯，
其实有的时候重点反而不在饭上，就是。互相见面，跟朋友 check in each other 一下，
嗯，
然后就让饭菜这种美食其实成为我们的纽带，承载我们这种流动的情感，
嗯，
对吧？
你说的很好。
嗯，其实说到底，除了这些食物本身，我觉得最珍贵的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我在西雅图跟朋友们经历的这些时光。
嗯，
就算是很好吃的餐厅。自己天天去吃，我觉得也会变得没有味道。
嗯，
然后反而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我们天天能吃到东西，只要跟朋友在一起，他的食物就会显得特别特殊，
嗯，
时光也会显得特别珍贵。
嗯，
特殊的小吃也会变成珍馐美味。
嗯，
对吧？总会有特殊的原因让寻常的美食变得不一般，所以要抓住西雅图不同时节的美好，也要好好珍惜你吃饭。平时一起吃饭的家人、朋友和爱人，去制造更多属于西雅图美妙的回忆。
嗯，
对。然后我是主持人 Jo， 然后这期我们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 Zoe。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